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访欧前发文三次提及中共，美国务卿布林肯三招回击中共劳工剥削，美台或重启贸易投资谈判，布林肯释信号，抵制北京冬奥会，多国议会响应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倡议。不止马云，更多科技公司面临中共打压，中共强推国安教育，港教协呼吁勿屈从洗脑教育。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6月10日至16日将访问欧洲，除了参加 G7 和北约峰会以及和欧盟领导层见面外，还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个是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拜登6月5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欧洲之旅是要令美国团结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专栏文章，当中三次提到中共，并说这一次行程目的是要美国和民主国家结盟，以对抗中共等专制国家。拜登在文中表示，由于美国救援计划和疫苗接种战略，美国经济增速比近40年来任何时候都快。拜登同时强调，全球的主要民主国家在应对全球挑战上应紧密合作，以加强投资基础设施，应对网络威胁，并确保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应该是民主国家，而非中共等专制国家。拜登首先提到，世界主要的民主国家要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提供一个不同于中共的高标准方案，更有弹性，并且支持全球发展。上个礼拜，德国商报引述了一份 G7 的文件，其中亦提到亚洲、非洲、南美洲缺乏与全球接轨的铁路和港口，低碳科技和网络建设亦不足。发展中国家需要能够马上行动的伙伴，但过去经验显示有不透明的贷款条件，安全准备不足，增加国债和违反接受贷款国人民的利益的问题。这一度虽然没有点名中共，但是很明显所指的就是中国。文件还说，在美国主导下 G7 峰会决定在这一次峰会提出全球性的基础建设倡议，协助发展中国家引入低碳科技，改善公共卫生和数位建设等。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过视讯会议方式出席了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就美国外交政策和2022年财政年度国务院预算回答了议员们的相关问题。布林肯再次强调要强化结盟以超越中共，并就劳工问题、抵制北京冬奥会等问题进行了说明。布林肯说，我们必须振兴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在竞争中胜过中共，并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抵御那些试图破坏它的人，在国内外重振民主价值观，并反击我们对手的恶意活动。在6月7日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联邦众议员查伯特 Steve Chabot 就中共使用劳工生产太阳能板问题，要求国务卿回答美国政府怎样应对中共的这种经济剥削方式。布林肯给出了三点回应。他说，建立更具弹性和多样化的供应链，其次和世界各国合作，确保在网路中拥有值得信赖的供应商，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例如 5G, 制定法律以允许他们这样做。确保特别是涉及经济敏感领域和敏感技术时，他们会保持警惕，并且不同一些供应商展开业务，比如华为。由于中共当局在新疆的种族灭绝罪行以及其他恶劣表现，抵制北京2022冬奥会的民意和呼声不断高涨，众议院议长贝洛西和前国务卿蓬佩奥都表态应该进行抵制。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敦促拜登政府行动抵制。布林肯回答说，我们正在与盟友和其他国家协调，明确我们共同的担忧，并希望有一个共同的方案来应对。布林肯表示会是在几个星期内出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表示， 可能恢复同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是否愿意寻求一项美台全面贸易协定。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美国国务院年度预算要求的听证会上，布林肯被问及拜登政府针对同台湾双边贸易协定的立场。布林肯说，我不得不将你的问题转给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但我知道我们正在同台湾就某种框架协议进行对话，或者很快就会进行对话。这些对话应该开始了。任何这一类同台湾的协议讨论都可能激怒北京。路透社报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 GMF 的台湾问题专家葛莱尔 Bonnie Glaser 表示，布林肯评论是一个信号，表明华府可能会继续同台湾重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一直没有举行的贸易投资框架谈判 TIFA。 他亦表示，拜登政府可能尚未决定是否采取更大的步骤同台湾达成双边贸易协定。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一直在鼓励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一律 TIFA 会谈，台北政府亦渴望尽快这样做，葛莱尔说。他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热切期待在今年八月公投前重启会谈，以显示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取得一些进展。公投可能会扭转他一月决定取消对进口美国猪和牛肉的一些限制。蔡英文政府自今年一月起允许进口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引发台湾各界的论战。今年八月二十八号，台湾将有反莱猪、真爱醋椒、重启核四、公投绑大选等四项公投案。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包道格 Douglas Paul 对路透社说，布林肯似乎对长期未完成的 TIFA 要做出标准参考。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星期一在推特上发起抵制北京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活动，而由美国、英国和欧洲议会等11个议会跟进抵制声明。他们认为中共严重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在北京举办冬奥会是对奥运精神和宗旨的侮辱。奥运会是藉助共享运动、友谊和团结的庆典，是世界人民联合起来的机会。声明表示，我们作为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联席主席，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在一个政府被指控对本国人民犯下大规模暴行的国家举办奥运会，又背于这个价值观。如果这样做，将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侮辱，并破坏它的宗旨。声明指出，人权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国际奥委会超越政治并不能成为它对中共大规模侵犯人权视而不见的理由。尽管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 应该超越政治，这个并不能够允许我们对大规模的人权迫害视而不见，声明表示。我们对维吾尔人和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族裔和宗教信仰人士受到虐待的关切，不能以政治为借口而被冲淡，因为基本人权是奥运等国际合作的基础。为此，声明呼吁各国政府拒绝北京发出的参加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邀请，否则就面临承认中共当局的镇压政策合法之嫌。声明仲敦促商业赞助考虑撤销相关赞助和支持，并呼吁国际奥委会保障媒体及运动员的表达意见的自由。声明表示，我们只有和维吾尔人、西藏人和香港人和其他受迫害者站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维护奥林匹克的价值。直至到目前为止，已有11个国家和地区议会加入了抵制活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捷克、瑞士、瑞典、丹麦和立陶宛等10个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随着中共监管机构对马云旗下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制出高达182亿人民币的天价罚款，中共对平台科技公司打压似乎刚刚开始。阿里巴巴或只是做了一只出头鸟，更多科技巨头正受到波及。《华尔街日报》6月7号报道， 中共政府監管最初瞄准中國網際網路巨頭的反競爭行為，而家已經發展成為一項更廣泛的行動，更多科技公司面臨新一輪的監管行動。據報道，中共監管機構似乎每週都在約談科技公司。今年5月，中共網路監管機構點名批評包括短片和招聘應用在內的105款應用程式非法收集和使用個人數據，並命令這些公司在3週內解決問題，否則將面臨法律風險。此前幾日，另有117個應用程式被告知要解決用戶數據問題。中共監管機構仲約談網路約車公司涉及可能存在的司機遭受不合理對待現象，同時網際網路公司亦被勒令整改數據和貸款方面的做法。監管機構仲批評了配送平台欺騙性的定價策略。社交媒體和電子商務應用小紅書已經成為中共網際網路監管機構最新的調查對象。該應用程式的微博帳號在上週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事件周年紀念日發布了一條資訊，這個帳戶已被停用。中共最高市場監管機構以同樣的理由對餐飲外賣巨頭美聯展開了反壟斷調查。中共在港強推國家安全教育，在各個科目中安插洗腦內容。香港教育局至今已經公布了15個學科的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教協會長馮偉華指，課程框架內容牽強，部分內容更有違教育專業準則。對於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上星期六批評教協近年來言論不太公道，又讚親共教聯會愛國，馮偉華表示教協會繼續收集前線教師的意見，即使政府不聽亦要盡量反映。他呼籲教師要本住教育專業做判斷，不要屈從於洗腦教育。6月5日，楊潤雄在港台節目《談規劃論選舉》中被問到政府和教協和教聯會的關係。身兼教聯會榮譽顧問的楊潤雄表示，教聯會是愛國愛港的教育人員團體。至於教協，他說過去一直有聽取教協的意見，不時保持溝通，但認為教協近年來有些言論可能不太公道。對此，馮偉華反駁說，政府在反送中運動以來態度變了很多，拒絕與教協溝通。近期教協按照歷年慣例去信教育局，希望開會商討縮班安排，有關未來預算問題，亦曾去信反映教師培訓安排，教育局都沒有回應。他指這些只不過是最近的案例，兩年來教協屢次約政府開會向政府反映業界意見，政府都沒有回應。至於推出國安教育更是一錘定音，但是教師卻感到內容牽強，甚至違反教育專業的準則。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看。